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日呢是中之主日，嚟緊嘅就係受苦節同埋復活節。呢個呢係我哋基督徒信仰裏面一個非常非常之重要嘅時刻，係讓我哋嘅信仰呢係有一種即係體會，有一種嘅反省，係有一種嘅動力。在中之主日呢，我选择了一段呢是大家都非常非常之熟悉的经文，或者是耶稣基督的神迹，就是五饼二鱼的神迹。我的题目呢是生命之粮与刀剑之争，五饼二鱼神迹的再施。五饼二鱼这个神迹呢 是可以这样说是耳熟能详的了。它是基督徒信仰里面呢，或者基督教里面呢一个最著名最著名的一个的神迹。今日世界呢有两件事情呢是可以说是最轰动最影响住的。一件呢就是疫情啦，大家都身历其中啦。另外一件事发生比较远的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不是一个地方性的战争，基本上都理解成为呢是俄斯和美国或者西方一个很严重的一个很直接的一种对抗，亦都是会影响着未来世界的整个世界的格局。现在最直接的就是粮食啦、燃油啦、价格啦。我同英國嘅一個朋友即係微信通訊，佢話我哋三月份之前呢一年交嘅燃料費呢係1700多磅，都唔平喎，1700多磅一年，又英磅喎。佢三月之後呢係3500多磅一年。佢而家英國嘅窮人已經煮食唔俾薯仔啦，因为冇 gas 去煮啊，咁你谂下，影响好大好大，呢个战争影响好大。我哋就喺中之主日咧嚟去思想呢个神迹，或者我哋尝试系越过咗传统上面一般嘅解释，或者系去解读嚟去思想呢个神迹喺今日嘅处境上面，耶稣。在圣经跟我们表达什么意思呢？我们一起祈祷。求主你赐恩，因为你所做的事情不单止是解决当时的人他们的祷福的需要，你是展示了你自己对人类的情怀，对我们生命的指引。求主你让我们再读阅读这个耳熟能详的神迹的时候，有新的体会，新的领受。我们这样向你祷告，求你引领，让讲的和听的都同得帮助。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诚心所愿。五饼二鱼的神迹最多人的解读就是上帝能够将少变多，或者说有信心和有爱心的人呢，他愿意去给予的呢，他是会越比越多，这个都是的。又另外一个呢，他是圣餐的象征，我都很多人用这个方式来诠释，因为耶稣基督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有一个动作，就是拿起来捉住了就擘开分给众人，这个跟圣餐那个的程序呢是很一致的。而事实上约翰福音呢也都是很清楚圣经自己去解释，就说他就是生命的粮，耶稣就是生命，即是连接这个五饼二鱼的引申的解释，这个呢都是很清楚的。今日呢我哋尝试喺一个比较大啲嘅框架呢嚟去睇呢一个嘅神迹。 根据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这四卷福音书，五饼鱼的神迹呢，它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是唯一一个是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神迹，这个很特别。咁呢四卷福音书里面记载咧，都有一个嘅时间嘅次序嘅，就系施洗约翰被杀之后，即系呢个神迹发生嘅时间咧，基本上面咧，我哋都从四福音里面咧系睇到马太系咁讲，马可系咁讲，马路加都系咁讲啊，而约翰咧系冇直接提到系施洗约翰死之后嘅。但是仍然在前面的经文里面呢提到有施洗约翰的。所以我们基本上面可以归纳到一个即是时间点，就是行这个神迹的时候是施洗约翰被杀之后。所以马太福音的14章13节呢，他说耶稣听到了就从哪里走，听到什么呢？前面就讲施洗约翰被杀，私下退到荒野的地方去，众人听到后从各城来步行跟从他。这个众人听到后是听到耶稣去了旷野，还是听到施洗约翰被杀呢？或者两样都听到，是不是？因为施洗约翰被杀是当时一件非常非常之轰动的事。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呢，耶稣去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他是叫啲人呢是一排一排坐起的。咁就众人一排一排坐喺度。咁样呢而且呢他行咗好似唔止一次嘅，因为马可福音呢同一个马可福音嘅记载呢，佢一次是5000人，一次是4000人。咁所以呢个神迹佢嗰个同耶稣基督行神迹其他的一种形式呢有少少不同。佢好像不是行了一次，行多过一次，而且呢那些的受众呢很大可能呢是重复的，或者是大部分重复的，就是这些人跟着他，而他有同对同样的人呢，他是行了不止一次这个神迹，这个也是特别的地方。还有呢很清楚呢，就话呢是强调了吃的男人就有5000，不代表吃的男人都有5000，什么意思呢？马可有记载呢，他说我怜悯他们，因为他和我在这里已经3天没有吃的东西了。3日，因为这班人来呢就不是即是朝头早嚟夜晚翻屋企，是嚟咗之后呢已经有几日啦。基本上带嚟嘅，即是话呢班人呢是聚住喺度呢，是结集咗喺度，是冇离开度，而家又冇得食啦。耶稣就话佢哋冇嘢好食啦。咁呢啲嘅嘢係好重要㗎喎，我哋可以聚合埋佢。咁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这个经文的叙述里面呢，就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们给他们吃吧。三卷福音书都有同样的记载。约翰福音呢就他记载有少少不同的。我们到哪里去摆饼给这些人吃呢？圣经说耶稣原知道怎样做，不过特地问他们。综合这个四福音的技术呢，有几点我们要清楚。第一个时间点，就是施洗约翰被杀之后。第二，个群众是非常之多，而且结集的时间呢是相当之长。第三，就是呢是很重视，特别是男人的数目是很大。跟我们常讲到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是女人来跟从耶稣，是不是？就是男人，男人的都有5000。咁究竟呢度呈现咗啲乜嘢值得我哋去关注嘅呢？呢个唔单止系一个生活性嘅神迹， 佢甚至咧係具有一個社會意義，佢一個群眾性嘅神蹟。耶穌嘅神蹟咧，無論係醫病啦、水變酒啦，最多嘅就係十個大麻風啦，多數都係單對單嘅，叫人復活啦，乜嘢係咪？都係一種回應性嘅，即係有人揾到佢，或者咧佢動咗慈心去做一樣嘢，係咁樣嘅性質嘅。而唯獨呢一個神蹟咧，佢係一個群眾性，甚至可以話咧係一個具有社會意義嘅神蹟嚟嘅。你要用一個咁樣嘅視角去睇，你睇翻啦。而且呢個神蹟咧，是耶稣主动地提出的。啲门徒话：你叫他们走啦，翻去啦，而家喺度，又佢哋啲嘢都食晒落，又再聚喺度，咁就唔系一个适当嘅处理啦。你开声话可以走啦咁。耶稣，你哋给他们吃啦，系嘛？佢主动提出呢个问题，门徒当时系冇咁样嘅意识，或者冇咁样嘅要求的。他想做什么呢？他是不是就是想解决他们祷告的问题呢？这个我们要想想，是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最具有政治含义的神迹。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刚才说过了，在上文里面说到施洗约翰被杀，耶稣听到了施洗约翰被杀。如果我们翻翻去当时那个嘅社会处境里面，那个是一个非常之轰动嘅社会性事件，一个民间系最拥戴嘅先知式嘅人物，一个异议者，一个对抗希律呢个政权嘅一个人物被杀咗。稍微了解耶稣时代历史的人都知道，当时其实犹太人同埋统治者阶层咧，无论系罗马或者希律咧，嗰个张力系好大嘅，系咪？个张力非常之大嘅。而个最有代表性嘅人物施洗约翰被杀，你话个社会会点？耶稣听到就退去，群众嚟跟从佢，有咩意图？好平静咯，追求下属灵啊嘛，学下点样祈祷咯，会唔会咁简单？而耶稣系被视为施洗约翰嘅同道嘅人，系咪？亦都被认为咧，佢系施洗约翰嘅继承者，希律就想见佢，听到耶稣嘅事系嘛？希律就想见佢，佢亦被认为呢、这个会唔会系翻身嘅施洗约翰咧？从呢啲嚟睇，当呢一个施洗约翰被杀之后，群众将个焦点就摆咗喺耶稣嘅身上面，而且期望耶稣为施洗约翰咧复仇。很正常，合乎逻辑的一个推理。而在这个的约翰福音呢，我们特别引这个约翰福音呢，第六章第十三、第十五节呢，就是耶稣知道他们要来强迫他作王。这个是很重要的。这帮人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想拱佢做王，个意思即系咩咧？拱佢去推翻希律，拱佢实现佢哋嗰个尼赛亚嗰个嘅梦想，系咪啊？一个系好政治性嘅行动嚟嘅，即系抉择两条嘅时候，系希望拱佢出嚟。一个系一个最大嘅一个群众嘅力量，所以圣经有一个地方记载我哋。有五千个男人，他 highlight 嚟咩咗咩？有咩意思？打得嘅呢啲人，唔系苦儒嚟噶， 是男人来的，有五千个男人现在围在一起一个地方，你都没说不紧张、根据这个希伯来大学的即是考古的一些研究，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巴勒斯坦的人口呢约莫是100-125万之间，即是100万数重点。而推算呢，在加利利这一个地方的人口约莫都是200000左右或者20000。你知道5000人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如果5000人都结集，在某一个程度里它是成为了一个有足够一种，如果被武装的话它直接是一支军队来的。你想想统治者见到有5000个人男人在聚集，他而又杀了施洗约翰，他有什么感觉？这5000个人来了什么？不愿意离开，是很不寻常。如果我们解读它为一个社会性的群众结集事件，一次是筹备一次抗争行动的一个事件，会不会觉得牧师你好像太过离题，不是太过分演绎？会不会？我不觉得是过分演绎的。你看看这些时间现象等等，昂山素姬现在似乎个光环就小了，你会想象他最初他出来的时候，缅甸政府他是一个标志式的人物，稍微动动到他都一个很大的社会事件，直到今天缅甸政府都不敢过分地对他。如果杀了他，你会有什么后果？纳瓦尔尼即是俄罗斯的反对派，现在坐病监，普京那么强势，敢不敢杀他？我都不敢说他不敢杀他，但你是不是都要投鼠忌器，要很大的考虑呢？你如果看回这些在民间里面被这么被肯定这么尊重的一些的意识的领袖，如果被当时杀了，引来的社会后果是很大很大。你将它移回去施洗约翰的事件那里，可以想象到当时其实有一种很大的焦躁的情绪反抗，只要有人振臂一呼来跟从我去讨伐希律，就成势的了，是不是个势就出来的了。这帮人是不是其实都是想这么做，结集在那里。但当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情景的时候，再看回这个五顶鱼的神迹，就有一种不同的解读或者不同 的感受。他们要来拥戴耶稣作王，即是一个政治的领袖或者一个武装的尼赛亚，要推翻那个政权成一个新的政权。当他要推翻希律的政权，直至要推翻罗马的政权，那必然是武装革命，是不是？现在这帮人因为施洗约翰被杀，结集在这里，个焦点在耶稣那里。很多研究圣经的学者都会提出一个这样的观点，就是其实当时的门徒跟着耶稣都认为他是一个尼赛亚式的人物，不过他想象他一定是武装的尼赛亚，但是他是一个实现一个复兴以色列国的一个尼赛亚。那现在最好时候，所有的人一起 因为希律杀了这个祭司约翰，全部都被他走空了，是不是一个好的时间？是一个最好的时间聚集这班人，组织起他，武不武装还是一件事，组织起他成为一个足够的一种影响的政权，或者是和个政权讨价还价的一种政治力量，最好了。但是过了几天，耶稣似乎都没什么就是这样的表现、哦、啊，即是大家有点纳闷，怎么好呢？所以门徒就跟耶稣说了，叫他们回来吧，你要引诱一些人来了，怎么散呢？罪是一个问题，散也是一个问题。其实香港都经历过一些群众结集的事件的，某原因聚了，你怎么散呢？而散又不乱呢？这些都好好的。耶稣对着这些人，其实一定程度上是明白他们的情绪，明白他们的情况，你都怜悯他们，你都知道他们没有出路，怎么做呢？在这个时候，耶稣就做了一件事，他说你们给他们吃吧。你那班人来到，一腔热诚来到，住了几天，什么都没有，耶稣就这样走开，接着他们饿住肚皮就走了，都觉得很伤感，或者是很不理想的 情景来的。耶稣说不可以这样叫你走，要给他们吃，你们给他们吃吧。我怎么做啊？我什么都没有。其实五饼二鱼的神迹呢，可以说耶稣并没有答应或者回应到他们这一种的诉求，即是拥他做王的诉求，但是亦都没有就这样打发他们走。耶稣做一件事就给他们有盼望，亦都给他们有指引。五饼二鱼神迹最少有三个作用或者三个功能。第一就是饱足他们的肚腹，这个是真的、啊、即他是有实际的行动或者有实际的能力，他能够是饱足他们的肚腹，解决他们一种生活上面的基本需要。这个是很重要的。当好像耶稣什么都给不了我们，我们跟从他是更衰过以前。耶稣好像做了一件事，他是会眷顾这些人他们那个生活上的一种的需要，他也舒缓了他们的情绪。当他这样做的时候，这些人一定会体会到耶稣的怜悯和耶稣的能力。即 他是一个怎样，你可以灵修的时候想想，即你如果你坐在那里， 你领受了这个饼，你看到这个神迹，你经历了这个神迹，你怎样去解读前面这个人呢？他是懦夫咯，无能咯，讲就天下无敌走了去咯，不是嘛。耶稣呈现了一种能力，这个什么人呢？这个人竟然能够用五个饼两条鱼能够喂饱几千人，他真是一个凡的人，但为什么他又不会做我们期望他做的事呢？他被他们知道他其实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或者有上帝所赋予他能力的人，他都给他们指引。五饼二鱼神迹最重要的意义，或者我们不能够将它简化为一个绝对的原则，这个意义就是什么呢？要避免动刀兵。哇，如果当时的人拿啲刀剑俾耶稣，拿咗五把刀两把剑，耶稣跟住就分俾众人，人人都有把刀有把剑，哇！真系掂晒啦，系咪先？杀落去希律嗰度，咁啊打出一个未来出嚟啦，咁你最开心系咁啦，以后都有太平盛世啦，自己嘅耶稣竟然系将五个饼两条鱼 去喂饱其他嘅人，俾饼佢哋，而唔系俾刀剑佢哋。而当时佢哋其实最想得到嘅系乜嘢咧？系刀剑，系可以推翻起佢。耶稣，我系俾饼你哋。当然佢唔系净系做变饼，佢呢个饼佢仲有一个更深嘅含义系乜嘢咧？佢就系佢自己啊！啊，呢个系我哋再小心嘅解读。不如五味鱼嘅神迹，点解要响中之主日嚟作为一个讲道嘅分享咧？其实约翰死之后，一路已经推紧向呢个耶稣基督嘅受死。佢呢度佢做咗嘅事，当人要佢做一个 push 佢要去作王嘅时候，要向前行嘅时候，耶稣话俾佢哋听：我嚟到，其实系将和平带嚟。我嚟到系将我自己摆上。所以耶稣冇俾佢哋武器。因为他的身份、他的使命、他的呼召都不是要动刀兵，他是要成为活人之粮，能够救活人的生命之粮。看现在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呢，我非常之留意，都看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俄罗斯出兵当然有很多人道的问题啊等等的问题，咁就美國北約就唔想俄羅斯烏克蘭咧輸，所以就一路供應一路打。個結果係點樣樣咧？我哋都真係估唔到。但係肯定受苦嘅係人民，烏克蘭嘅人民。究竟今日喺呢個烏克蘭，佢係需要武器啊，定需要糧食啊，定還是係需要和平啊？是不是多一些的武器对他们来说是多一些的保障呢？欧洲因为这一场的战争，德国立刻将军费加了一倍，所以我们提得到这个战争应该未必 很久会完、啊、它会完的。完了之后那个国际间的关系一件事，欧洲亦都会有一个新的理解，他们要将自己的国防的力量去各方面去加强，军备也可能会竞赛等等。那又怎样呢？是不是会带来和平呢？就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些一切的问题？世界需要什么？有时看到这些现象，就是世界用了几多的财富或者资源在过军备和在战争那里，真的一时想不通。第二世界大战到现在超过70年，这个世界是这么乱这么穷的呢？人类在和平的环境里面，竟然个经济个粮食供应各方面可以这么多困难的呢？这都是我们值得去想。五味鱼的神迹的意义，就是耶稣展示了他和地上的统治者不一样的领袖模式。一人想他的模式是怜悯、信心、盼望、和平，这几千人结集是想他取代希律，成为一个他们的统治者。耶稣不是用一个这样的方式去呈现他自己，他也重申一个真理，就是天国好比芥菜种，很小很少，但是足够而且有余。你想想，五千人定是男人，五个饼有一条鱼，又小到是 嗰条只系一个人嘅一个人嘅口粮，系咪？但系每一次记载系咪咧？佢唔单止食晒嘅，仲有余嘅。嗱，呢个对比我哋好少，我哋睇天国好似好少咁样，好细小，但系佢系足够，而且有余。作为基督徒，我哋睇我哋嘅力量就太细小、太微小啦，系冇可能去作任何嘅功能嘅。耶稣就话俾啲门徒听：你俾我。其实由第一次开始，耶稣基督嘅事件开始，第一个受苦节、第一个圣复活节开始，你就会睇到嗰阵系细到你都唔会将佢摆喺度嘅。但今日二千年之后，我哋作为基督徒，你睇到教会嘅影响，上帝嗰个影响有几大？其实基督嘅精神就系以小为尊，以小为重，唔系以大为，即系大就好嘅，好重视小，以退为进，以舍为得，以死为生。佢调转嚟嘅，耶稣其实喺呢度就呈现咗一个以小可以成大嘅。有一个人讲一句说话，我觉得系好有意思。佢就系需要越少，越接近神。有啲道理啊，有啲哲理，有啲神。需要越少越接近神啊！基督徒应该是将个眼光放在小的地方，小的事情将它推动。这个神迹就有这样的意思。当我们不重视小，我们就开始个焦点就会变得模糊，变得出现问题。耶稣怎样去做到呢？他向众人示范，这个饼虽然很小，但是被祝福之后放在神的手里面，擘开就能够变多，甚至使所有的人都得到饱足。这个不是只得个讲字，是要自己去实践，去身体力行。他是透过他自己去预告，我要擘开我自己，我被神拿起来捉者擘开分给众人。他对这班来围住他的人展示了一个这样的讯息，即使他当时明白事后，那些门徒就会理解，原来五饼二鱼耶稣已经是话了给他们听。在这里有一个非常之重要的吩咐，就是耶稣说：你们给他们吃吧。好特别，这个是你们要做的事，要照我的样式做，这个是你们的责任来的，这个不是得我去做，而你们就要成为这个角色。宗旨主日就是纪念到五饼二鱼的实现，亦都是耶稣基督提出那个和平的原则，是分饼而不是派刀剑，是耶稣实现了他那个拿起来捉者就擘开分给众人的牺牲的原则。但愿今天我们受到受苦节的时候，我们都将这个深深地放在的心中，我们祈祷，求主你赐恩帮助，让我们真的明白，当我们每一次领圣餐，我们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就明白耶稣基督你在五饼二鱼里面所行的神迹，就是一个这样的教训。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诚心所愿。